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神真好，他给我们的就只有最好的。奉耶稣的名，我要跟各位分享的，相信会大大祝福你，特别是我们在学习继承的时候，一起说继承。这个词真是丰富，说出继承就觉得丰富。当某人说我继承了某些东西，你知道是好的。圣经中充满了产业，神很不喜欢。你从圣经中可以看到，他不喜欢那些事不关己的，那些事不关己的态度，毫不在乎的态度来看待产业。其中一例是以扫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只为一点食物，以扫卖了长子的名分。他本是长子，但是他不愿意紧紧守住他长子的名分，虽然对他来说有点压力，但重点是圣经提到在新旧约都有他轻看长子的名分。之后他尝试改变父亲的心意，圣经说他非常懊悔，其实他希望父亲的心意能够改变。以扫想要改变在产业上父亲的心意，但仍然没用。哎妹，产业都已经给了弟弟，这是主的心意。主知道，如果你对产业的态度是这样的，还不如不要给你。 Amen。 所以问题不是主是否为我们赎回产业，他已经付了极大代价。 Amen。 重点是我们是否拥有，是否已经取得我们的产业。神的灵还没释放我讲其他的，因为他要你领受属于你的。 Amen。 好，在这个关于产业的故事里，是旧约的故事，这是没有太多人讲这个故事，但是我好几年前注意到这故事，甚至在90年代有一群人让我很感动，他们对产业极为热切。虽然在律法的框架下是摩西的律法， Amen。 他们那时在律法下，他们没有资格，他们不应该领受任何产业。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故事， OK。 我们要读新普及译本民数记27章。一天，西罗非哈的女儿提出一个请求，大家说西罗非哈。好的，希伯来文应该不是这样发音的，但先这样吧。好，西罗非哈她有5个女儿， OK。 马拉、挪阿，不是洪水的那个挪亚，有点像，但是拼法不同，一个是挪亚，而这个是挪阿，是挪阿，是亲生的。还有荷拉、密加和德萨，总共有5个名字。他们的父亲西罗非哈是西弗的儿子，基列的孙子，马吉的曾孙，马拿西的玄孙。我要你专注马拿西，马拿西支派约瑟的儿子。所以这五个女孩提出了请求，因为他们的父亲过世了。请注意一点，他们都是马拿西支派的。这些是在民数记27章。我要各位知道，民数记这卷书之所以叫做民数记，知道为什么吗？第一章开始是神要摩西数算以色列支派的人数，数点清楚，所以叫民数记。嗯，但希伯来文这卷书不叫做民数记，而是叫 Bar-Midbar， 意思其实是在旷野中。 Amen。 叫做民数记是因为数在第一章里记录了人数，那些可以上战场的人，也就是20岁以上的人，神说要数算这些人，所以数了人数。但是到了民数记26章，又一次人口普查，又数了一次人数。这一次的目的是要弄清楚失去了多少人，因为神说他们在旷野流浪，那些20岁以上的会死。这次的数算是最后结算，显示出不只是失去的，还有增加的，非常有趣。将近5个支派失去原本有的原本的人口，但是还有另外的，我忘了，大约7个支派应该是这样增加了。所以虽然有失去20岁以上的人口，但还有新的增加，明白吗？ 所以有些支派失去了，在第一章开始，人数大约是几十万人，或者是有几万人之类的，有的几十万，到了26章时，人数变少了。大家都明白吗？好，有些支派一开始只有这个数量，这些人口，到了26章时，很明显的人数变多了，在40年间，他们的支派变大了。大家都明白吗？好，这些都关乎产业。然后神说，那些较大的，在26章时，人数较多的支派将会得到较大的地。有道理，较小的支派无法管较大的地，当敌人来了会被打败。 Amen。 也没办法做完工作，就是耕种的工作，因为要耕种土地，照顾土地之类的，没办法。这些告诉我们，以色列地有12个支派，一个国家有12个支派，每个支派都很独特。 Amen。 每个都具有其特色，都有不同的恩赐，其中一个能分辨时间，以撒迦支派的后裔，另外还有很会用弹弓射击的支派，圣经说准确到毫发不差，就是便雅悯支派，他们善用左手。 Amen。还有其他支派，有战士的，有的支派是做祭司的，所以都不一样。今天我们都是基督肢体，也是不同支派。 Amen。 我很开心你在这个支派，但我们爱所有支派。 Amen。 我们的支派是不管喜不喜欢，是相信恩典的。有些人带着鄙视的态度，甚至他们的口气都有点鄙视，但有些的人，你很高兴成为恩典革新的一部分。 Amen。非常确定的，我们喜欢属于这个支派，千万别忘了，只有一个以色列，没分裂的以色列。当神看着新加坡时，神看见一个教会。 Amen。 不会有许多教会。赞美主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好，支派。民数记26章讲到数算支派人数，然后就到第27章，现在再看27章，希罗菲哈的5个女儿来找摩西说，一起看。这些女子来到会幕门口，站在摩西、祭司以利亚撒、众支派首领和全体民众面前。他们说，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，他没有追随可拉反叛上主，他死是因为自己的罪，但他没有儿子。难道只因他没有儿子，他的名字就要从宗族中消失吗？请在我们的亲属当中给我们一份产业吧。那时候的女性是不能继承产业的，只有儿子可以。 Amen。 女性和儿子结婚，跟丈夫一起得产业，但若是没有兄弟，这情况就是没有兄弟，只有5个女孩，而父亲死在旷野，他们向摩西保证父亲不是和可拉党一同死去，可拉就是反叛摩西的人。他说，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。 Amen。 你算什么？神让地打开，把他们都吞了下去。Amen。 他们确定摩西知道这件事，他们的父亲不是跟随可拉的人，明白吗？这些女孩想要的，看他们的渴望，他们的心，看他们的信心，他们要的是产业，他们不想要用被动看待他们的产业，他们积极争取产业。 Amen。 所以提出请求，摩西就把他们的请求呈到上主面前，因为没发生过。 Amen。 这是新的世界。赞美主。我们都知道信心能拥有，信心能继承。我们都知道信心能拥有，信心能继承。看这几个女孩单纯的信心，她们要神已经赐下的，他们没有多要，只是要神已经给的。他们的产业就此来看是土地，对我们 Amen 是那些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的 Amen。 正因为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是圣洁无瑕疵的，拥有吧，因为他丰盛的恩典，我们的罪已得赦免。 Amen。 这是我们的应许之地， Hallelujah。 不止如此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 Amen。在身体上我们能行在健康里，赞美主，只要我们学会如何领受基督成就的。 Amen。 我们的思想，他戴了荆棘冠冕，为什么需要戴荆棘冠冕？他大可直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什么头上需要戴荆棘冠冕？因神咒诅地。当神咒诅地之后，神对亚当说，本不该如此，神创造无人活在压力中，但神说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从那时起，人就必须劳碌，人要承受压力。耶稣留下血汗，当他的血与汗混合，因着耶稣宝血救赎的能力，我们便从劳碌咒诅中被赎回。他头戴荆棘冠冕，因为荆棘代表咒诅。神说，这地亚当因你的缘故受咒诅，那土地只要是你脚踏之处，我告诉你，那地便蒙福。正是因为耶稣头戴着荆棘冠冕， Amen。 荆棘代表各样受咒诅的思想，各种黑暗的思想，各种折磨你的思想，夺走喜乐的思想，就连现在也都影响。也许你无法专注在我讲的，因为有许多思想在扰乱你，想夺走你的平安，夺走神的喜乐，全都在你思想中。但要你知道，基督从这一切中救赎你，每一根刺都象征一个想法，受咒诅的、黑暗的、负面的、罪恶的想法。当他留下血汗，就救赎你。大家阿们吗？那是你的产业。他在十字架上，一切物质都贫乏，所有的画作都无法表达十字架。圣经说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，所以看起来无比丑陋。为什么？他带着甲状腺肿、肿瘤等等上十字架，他极为丑陋。圣经说，比任何人都可怕，他的面目全非，比任何人都糟糕，好让你能有好外表。他在一切物质上都贫乏，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看到的是士兵们赌博要得他的外袍。你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虽然他是富足，但为了你他变成贫穷，好让你因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。阿妹，这些女孩来想要自己的产业，我们的父亲死了没有儿子，为什么产业要归他人？摩西说，这是新案例，他们很勇敢。我要来跟大家说说勇敢的信心，单纯勇敢的信心一定会得奖赏。你可以记下来，一定会，保证会得奖赏。神喜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使神得荣耀。单纯勇敢的信心荣耀神，神也会尊荣。神不会让信心失望，就像他不能否定自己。神喜爱单纯勇敢的信心，神喜欢你相信。我用敬畏的态度说，因为是真的，神喜欢被利用。我们敬拜神，但神要我们用他。当耶稣说，我是生命的粮，就是这意思。你怎么处理粮？我是永活的泉水。Amen。 你怎么处理水？我是世界的光，在黑暗中的时候，你怎么处理光？利用他，利用他。不用神，你就会开始靠自己的头脑，自己的聪明，利用其他人，其他人的工具，其他人的发明。各位，他不要这样，他要你专注在他身上。神喜欢你信靠并且利用他。有人用了他的能力，他停下来转过身，我想看看用我能力的人，我要看看那人是谁。他喜欢你信靠并且利用他。你利用我，我被消耗了。你利用主，他却得到活力。阿们。所以摩西将这事带到主面前，这事没发生过，主很喜欢。这是主的回答。主对摩西说，希罗菲哈女儿的要求是合理的。和合本圣经说，希罗菲哈的女儿说的有理，直接升到天上的话，到宝座前， 正合以色列神的心意。神喜欢单纯勇敢的信心，这些女孩是如此。好，再往下，神这么说，你要给以色列民以下指示。神在指示，如果一个人死了没有儿子，他的产业就由女儿继承。因为希罗非哈的女儿，这一条出现在律法中。 Amen， 信心超越了律法，能直接触摸神的心。一次又一次，我可以让你看见圣经里这本神圣之书，一页又一页的，有亚伯拉罕，有撒拉，有底波拉，有喇合，有玛利亚，有腓尼基人，不管是新约或旧约，一次又一次，信心超越了时空，总是能带下神的回应。到需要的时候，他们都领受了。阿妹，希罗非哈的女儿。好，神说，如果他没有女儿，产业就归给他的兄弟；若他没有兄弟，他的产业就归给他父亲的兄弟。阿妹，若他父亲没有兄弟，他的产业就归给宗族中最近的亲属。宗族中最近的亲属。这是照着上主对摩西的命令颁布给以色列民的法规。而且这就是我们今天法律的开端。各位，让女人有权利得丈夫的土地，在丈夫过世后或父亲过世了没儿子也能继承。为希罗非哈的女儿感谢神。大家阿们吗？产业，你们都渴望得神为你赎回的吗？极大的代价，耶稣经历可怕的事，一切都是为了我们。阿们，他付出极大代价，因他爱我们。神很喜欢，各位，你无法信心，当你不要，千万不要觉得神会因勇敢的信心责骂你，你怎敢要求我？你怎敢要那么大的？各位，他不会，圣经里没有责备，在福音书中，当耶稣责备门徒时，从来不是你要求太多。国王会这样，在戏剧里，哎妹，国王会这么说，你要求太多，竟敢要我的女儿，诸如此类的。哎妹，屏幕师也可能这么说，你要求太多。哎妹，要知道我只有一个女儿。哎妹，耶稣责备门徒的时候，在圣经里他责备许多次，都是因为你们这小信的人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就连责备都在鼓励，因为他是在告诉你，信心是拿取的手。他在说什么？你怎么拿这么少？你为什么拿这么少啊？绝不是哦，你信心太大，要太多了。总是说你们这小信的人，小信的人啊，你看神装饰野地里的草，今天还在。神看顾野地里的百合花，神看顾风铃草，还有玫瑰，美丽的花朵，今天还在，明天就消失。神如此看顾，还喂饱空中的飞鸟，他岂不更看顾你？岂不给你更好的？你们这小信的人呐、啊，Amen。也就是说，为什么拿这么少？为什么信心这么小？阿们，为这些女孩感谢神。若不是他们，如果他们没挺身而出，如果他们没展现单纯勇敢的信心，或是对产业的那股热忱，以色列的所有女儿面对同样状况，他们的产业会被夺走。阿们，因为他们有条新的法律，让没有兄弟的女儿们，没有兄弟的 Amen 能继承父亲的产业。感谢神，勇敢的信心带出的结果，你不会看到有何影响。好，我开始讲这个故事，绝对不是 随便说的。你是否记得所罗门之后的以色列王，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，说罗伯安犯了很大的错误，他不像父亲一样有恩典的智慧。他听年轻谋士的话，要他用词严厉，你说话要严厉。但老一辈的谋士对罗伯安说，这些人都是在所罗门恩典智慧中的谋士，他们耳濡目染所罗门的智慧，但是新的王却是想要寻找新的建议，要听年轻人的。他们要王严厉，同一个故事，年长的说对人要温和，说有恩慈的话，而且要接触他们，建立关系，要仁慈，爱百姓，听起来很简单，不是吗？对吗？这些人沉浸在所罗门的智慧中，在所罗门的身边。今天也是一样，兄弟，说话要狠，圈圈叉叉圈圈叉，只要你说圈圈叉叉，你就是狠角色，大家觉得你很酷，一点也不。若无法控制舌头，就什么也控制不了。圣经说，聪明的人心平气和，箴言17:27是圣经说的，你去读新译本，希伯来原文是酷的态度，圣经提到酷的态度，圣经也说到克服己心的胜过把城攻取的人，他胜过拿破仑，也胜过亚历山大大帝，他胜过所有将军，胜过二次大战所有英雄。 Amen。胜过全世界所有的英雄，那些人是英雄，但谁胜过他们，就是能控制脾气的。所以透过基督来掌握自己，比赢得城市更重要。神看重这个。 Amen。 这让一个人胜过所有英雄。圣经就是这么说，胜过征服城池的。 Amen。所以我要告诉各位，智慧如此的重要，不可缺少。一起来看，罗伯安听从年轻人的建议，结果百姓说算了吧，我们建立自己的国，所以国家分裂为二。好，一起说，以色列国、犹大国，犹大比较小，十个支派在北方建立了以色列国，他们也有自己的首都。那些忠心于所罗门和大卫的，也对所罗门的儿子忠心，就是便雅敏和犹大支派，明白吗？分裂成两个国，以色列国和犹大国。当你读圣经列王纪上和历代志几卷书，故事里提到北方以色列国的王通常都很邪恶，北方国的通常很邪恶。 Amen。 还有犹大国，好，犹大国大部分都是好王，是按着大卫方法行事的，圣经说的。 Amen。但还是有些例外，还是有些王，犹大国的是邪恶的。其中一个就是在尼布甲尼撒王入侵，将以色列掳去70年之久，就在木锤敲下之前，神审判前，神不断提醒他们，神派先知，包括哭泣的先知耶利米，警告他们，不断警告，一直警告，最后到了约雅敬王。约雅敬说，约雅敬他非常邪恶，邪恶到神说，虽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，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。而真的是如此。而是你被埋葬，好像埋驴一样。而这是一种矛盾语，因为驴子没有坟墓，不会有丧礼。我应该说，他们不会有丧礼，没有人会来参加，明白吗？只是被埋起来而已。神说，你的结局是如此。果不其然，他死后尸体被丢在外面腐烂。那就是约雅敬并没跟祖先埋在一起，他是非常邪恶的王。他的儿子接续做王，同样也很邪恶，名字是约雅金。请说约雅金。好，约雅金跟父亲一样邪恶，结局也一样。在他做王时，他是犹大最后一个王。我要说明一下，因为我知道有些学者在看节目，所以说明一下。你会说西底家是犹大最后一个王，是也不是。最后一个王其实是约雅金，但是情况就是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入侵，把他掳去巴比伦，然后 尼布甲尼撒想照自己的意思立王，就是一个傀儡，所以选了约雅金的叔叔约雅敬的弟弟，也就是西底家，要他帮巴比伦王管理，也就是说他只是个傀儡，我说什么你就做 Amen。 所以选择了他，立他为王来管理以色列的事务。真正的王被掳去巴比伦是约雅金，实际来说他是最后一个王，大家都明白吗？好，约雅金做王时非常邪恶，这两父子邪恶到一个地步，神咒诅他们，神咒诅了他。神这么说，透过先知耶利米说的，地啊地啊地啊，当听耶和华的话，没有其他地方这么说，只有在这咒诅里说地啊地啊地啊，当听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，是平生不得亨通的，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，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。所以神说他的后裔无一人亨通。好，无子一词在希伯来原文不是无 ben 就是子，这里不是 ben， 而是另外一个字，并不是他真的没有儿子，生不出儿子，他有七个儿子。神的意思是，神说无子是无产业，他的后裔中无人在做王，大家明白吗？这和西罗非哈的女儿有什么关系？就要讲了，耐心点，只要有耐心，你就胜过功德城池的人。 Amen。 好，所以他的后裔无一人亨通，神的意思是他的后裔无一人能坐在大卫的宝座，是这个意思。也就是说，他的后裔没有人能成功继承大卫的宝座，就是他父亲的王位，大卫的王位，大家明白吗？神应许大卫他的后裔永远做王。现在进退两难，你也可以这么说，你知道其实神说大卫国位坚立，谁会在王位上到永远？耶稣他会坐在大卫宝座上，屏幕师他已经在宝座上，不，主耶稣说他会再来坐在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，审判世界，在地上有宝座，是大卫的宝座，在以色列耶稣会坐宝座。耶稣现在的宝座出现在启示录，圣经说就如我得了圣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，耶稣坐的是天父的宝座，在天父右边，那不是大卫的，那是天父的。有一天耶稣会再来，他会得到应得的位置，坐在大卫宝座上，我们都在等着 Amen。 也许你想去以色列，也许不想去以色列，你都会去一定会，你会去以色列见王。对了，你可知道从那天起直到现在，以色列没有王，这是神预定的。当神宣布咒诅的那一刻，我相信地狱里头一定是全部都高兴的跳上跳下。知道为什么吗？耶稣必须出于犹大支派，耶稣会坐在大卫宝座上，所有先知都预言过，但现在有咒诅，他的后裔不会做王。有多少人知道以神的智慧，这真是高兴的太早。我们现在看，好，结束前再看一节经文，已经要结束了。马太福音一章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这里应该说亚当的后裔，应该从亚当说起，但是没有从亚当看起。在四福音书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其中有两个家谱，一个是在马太指出耶稣的王权，另一个是路加指出耶稣的人性。在路加的家谱一直追溯至亚当，但在这里马太福音特别写给犹太人，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耶稣啊哈马须亚，他是弥赛亚，他是正统的王。所以开始说到大卫的子孙，英文圣经事先提到大卫，因为这卷书是要建立以色列真国王的地位，他是大卫的子孙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宝座，亚伯拉罕的土地产业都包括在内。这 只像耶稣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，不断列下去，一直到撒门。好，撒门往下，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，还记得喇合吗？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，路德的故事大概是圣经中我最喜欢的，就是路德的故事。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王，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。好，再往下看，时间不多，直接看约西亚，这些都是犹大的王。约西亚王是个好的王，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，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。所以我们发现神删去了一个名字，约雅敬，对吗？就像神说的，我会删掉他的名，丢掉印记的戒指。但他受咒诅的儿子被提到，有一个目的，约雅敬，记得约雅敬吗？这人会如何？会无子，他的后裔都不会做王，但他出现在耶稣的家谱中。糟糕，怎么办？他们被带到巴比伦，他是最后的王，看到了吗？迁到巴比伦之后，耶哥尼亚生撒拉铁，你看他有儿子。还有一点，撒拉铁是所罗巴伯的父亲，所罗巴伯在尼希米时是管理者，记得他吗？所罗巴伯其实是王的后裔，对吗？能做王，但那之后就再没有王，不再有任何王。大家明白吗？所以这里一直看下去，到了约瑟，请看，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好，这追溯到了所罗门，马太和路加的家谱都追溯至所罗门。所罗门，抱歉，追溯至大卫，我应该说大卫，大卫的儿子所罗门。我给大家看看图表，一起看。大卫王，他有个儿子所罗门，从所罗门出了约雅金，受咒诅的王，然后到约瑟。约瑟是没有血缘，不是耶稣血缘上的父亲，对吗？可以说是养父，对吗？但约瑟是王的后裔，所以约瑟是王，对吗？但他们谦卑地住在伯利恒，拿撒勒和伯利恒，一起看，他是王位合法继承人，约瑟，大家明白吗？然后大卫还有另一个儿子，名字叫拿丹，说拿丹。好，拿丹没有做王，他的兄弟所罗门做王。拿丹的后裔，从路加福音看家谱时，拿丹的后裔有西里，就是玛利亚的父亲，西里生了玛利亚，耶稣的母亲。好，看到玛利亚，玛利亚也有权利，所以两边都有权利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但这里就非常有趣了。如果耶稣从约瑟这边继承，听好，若从约瑟这继承，若约瑟有血缘，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必须是童女所生。如果耶稣留着约瑟的血，若不是童女怀孕，那他就不能继承王位，因为这条线受了咒诅，你明白了？大家都了解了吗？但因为希罗非哈的女儿，童女也有权继承。正因为希罗非哈的女儿，童女也能继承王位，而且因丈夫的缘故也有权利，但无血缘。因此，耶稣躲避了咒诅，却仍然能合法继承大卫的宝座。这就是神的智慧，五个女孩单纯勇敢的信心。不知道日后会如何，一切都关乎耶稣。各位，圣经，当你研究经文时，你知道都关乎耶稣。当你研究圣经，你会发现一切都指向主。 阿妹，看这一切都有全新的意义，全新的意义，神特别预备。我们明白为什么要由童女所生，因为现代的医学会告诉你，就算童女，她也是堕落的。Hello， 玛利亚的血里有罪，现代医学是这么说的，母亲并没有给婴孩任何血流。Amen。 所有营养食物到宝宝身上的，宝宝的血，耶稣的血是父亲决定的，但是他可能长得有点像玛利亚，很明显的他有完美身体，所以长相是绝对俊美的，全然美丽，直到他被折磨，无家型美容。以赛亚书53章，人不羡慕他，他的外表比任何人都糟糕。各位，想象一下，有人的血液里完全无罪，所以由童女所生非常重要，因为只要血里有罪，魔鬼就有权利。魔鬼可以阻止，魔鬼可以，但玛利亚的血没到耶稣身上，而耶稣确实由他所生，所以有权利。希罗菲哈女儿的律法，她有权利取得丈夫的。Amen， 血脉，双重权利。各位还知道吗？没有任何的犹太人能说自己是合法继承人，我是神立的王，没人可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西元70年，所有家谱都被罗马人烧毁，他们烧毁耶路撒冷，所有记录一并烧毁。我们有的唯一的家谱就记录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，保存给各世纪。 Amen， 看谁是合法的王。弟兄姐妹欢呼吧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吧。你不会知道，当你有单纯勇敢的信心，你向神求，神啊，我知道需要做决定，但这件事我要信靠你，我要全心信靠神。很喜欢神，喜欢你去找他。一次又一次的，魔鬼会说，不觉得你为这种事求神太多次了吗？但神说，我喜欢，别听仇敌的声音。单纯勇敢的信心绝对不会在神户头里提款太多，绝对不可能。神很喜欢，要有单纯勇敢的信心。你不会知道在你孙子身上有何影响，在你的后代身上都会有长远的影响。 Amen， 勇敢的信心得土地，得着产业。 Amen， 能祝福众人，赞美主，愿赞美荣耀尊荣归给耶稣。哈利路亚，请低下头闭上眼睛。我要你知道，每一个神迹发生都不受时间限制，不受空间限制。我的意思是，当你听见神给祝福，有个男士在听我的信息，好几年前的，大概是这样，有段时间了，我提到某人背痛的问题被医治，我弹了手指，他挣扎了好几年，从小时候开始背后疼痛，受过伤，伤是很糟糕，非常痛，有时候都不能动。现在已经30多岁，他写到40多岁，记录在书中。他说，当他看转播时，当我说神在医治某人，我弹了手指，他说所有疼痛瞬间消失。他不停哭泣流泪，摆动身体，弯腰跳跃，扭转身体，年复一年的疼痛，极为难受的痛苦消失了。他立刻叫妻子来，当他写下见证时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他说医治是拥有的。他又开始运动，他跟着孩子跑来跑去，抱他们。各位，时间无法限制，空间无法限制神的话，就连教导本身都不受任何限制。今天适用，几年之后适用，20年后也适用。不管内容如何，或你在收看，可能在家里收看 也许就像刚刚见证的弟兄林牧师所分享的，他被逮捕了，他在监狱里看我的转播。不管你何时收看的，话语是现在要给你的。现在朋友们，若你正在收看，你尚未信靠基督，为你的救恩信靠基督，我相信这是神给你的机会，或神安排让你看这信息，请你从心里跟我一起祷告，你会重生，你在基督里会是神的义，会是新造的人。一起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为基督感谢你，他为我钉死十字架，我相信他的宝血，神的宝血能洁净我所有的罪，我被饶恕，不是将要饶恕，是已经有罪被饶恕，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，因耶稣宝血，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今天活着，是我的牧者，保护我的，我的王，我的神，奉主耶稣的名， Amen。 请各位起立，若你刚刚做这个祷告，你已经重生， Amen。 不再是蛹，已经不再是蛹了，而是一只蝴蝶自由飞翔， Amen。 在场各位请举起手，主在这一周要祝福你，他要用亚伯拉罕的福来祝福，主要用各样的福来祝福，对吗？没有任何一个人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错过产业。天父，我祷告你会彰显，用特别的方式就在这一周，也保护你的百姓远离所有危险，他们和所有家人，主求你保护他们远离危险、伤害、意外、悲剧、惊骇，远离疾病，远离黑暗势力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奉耶稣的名，主赐你恩宠，你有神的恩宠，因为有神的恩惠，关闭的门为你敞开，不该进去的门会为你关上，保护你，你所到之处都有恩宠，主的祝福大大临到你，奉耶稣的名，因此大声宣告，我是蒙福的，记得告诉大家，耶稣拯救， Amen。 神祝福你，下礼拜见，我爱你们。